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美六国联手打击胡塞武装，多处导弹系统已被削弱。
最高法院裁决暂时允许边境人员拆除德州铁丝网。
威胁骚扰民运活动人士，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受审。
国会议员敦促政府严格执行中共奴工产品的进口禁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一晚间，美国与英国军队再次轰炸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八处地点，这是两个盟国第二度对胡塞武装导弹发射能力所发动的协调性打击。官员表示，美国与英国使用军舰与潜舰发射的战斧导弹及喷射战斗机摧毁胡塞武装的导弹储存地点与发射器。另一方面，五角大楼也证实，美国与英国部队周一在也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锁定胡塞武装一处地下储存地点以及他们对红海船只使用的导弹与监视能力。根据六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在最新回应中，美国与英国部队在澳洲、巴林、加拿大与荷兰支援下发动了八次攻击。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在声明中表示，发动这些攻击是出于自卫，这些行动将能对胡塞武装有限的库存与威胁全球贸易的能力造成进一步削弱。
周一，以色列军队持续在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以打击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路透社指出，以军当天袭击了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以西的马瓦西区的一家医院，并逮捕了这家医院的一些医务人员。此前，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将平民置于危险之中，表示该武装组织故意在医院内及其周围活动，并在医院的下方建立隧道网络。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一则再次强调，虽然以色列有权自卫，但我们希望他们按照国际法自卫，并尽可能保护医院里的无辜者、医护人员和患者。同样，在周一，以色列人质的亲属团体扰乱了以色列议会委员会的会议。这些人质的亲属要求议员们采取更多行动，以释放仍被关押的人质。这次示威是最近几天一系列类似行动中的最新一起，包括周日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耶路撒冷官邸附近举行的抗议活动。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宣布的一项立法草案，将为在乌国境内协助对抗俄罗斯入侵的外国人取得乌克兰国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拿起武器来捍卫乌克兰的外国志愿者是为了乌克兰自由而战，就像为了自己的祖国一样，为此乌克兰将成为他们的祖国。他宣布，他将草拟这份新法律，正式允许这些勇士取得乌克兰的双重国籍。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有大批外国人挺身协助抵抗入侵的俄罗斯部队。基辅除了接受西方国家提供大量武器之外，还有数以千计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前来，与在前线的乌克兰部队一同抗俄。其中加入乌克兰抗俄战斗的，也有来自白俄罗斯及俄罗斯等基辅视为侵略国的民众。
美国证交会周一指出，本月稍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社群平台 X 账号被黑客入侵，初步研判是遭到了 SIM 卡交换攻击，也就是网络诈骗分子利用控制电话门号的技术。根据调查，这些诈骗分子是利用 SIM 卡进行交换攻击，将电话门号转移到新设备，借此夺取控制权。证交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旦控制了电话门号，未经授权的一方就重新设定 @secgov 账号的密码。该委员会还提到，攻击发生前六个月，工作人员曾取消成为多重要素验证的额外保护，直到本月九号遭到攻击之后才又恢复。证交会强调，目前本案已接受各单位的调查，包括美国证交会督察长办公室及执法部门，监管比特币期货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司法部 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等单位。
近日，一个冒充拜登总统的自动语音电话呼吁民众不要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投票。新罕布什尔州州检察长周一已经表示，他们将以企图压制选民方向进行侦办，并强调这通电话疑似是人工智能生成。据法新社报道，这通假电话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民主党籍总统拜登，语音告诉选民说，要紧的是把你这一票保留到11月大选。这个电话语音还说，在这个星期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投票只会让共和党人再次选出川普。语音电话要求称，这一票可以左右11月大选，而非这个星期二的初选。对此，拜登竞选团队总干事罗德里格斯表示，他们考虑针对这通假自动语音电话采取更多行动。他说，散布假讯息来压制投票，蓄意破坏自由公平选举的行为，本团队绝不能袖手旁观。
周一，就读波士顿伯克莱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吴小磊在美国开庭受审，罪名是骚扰一名张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传单的人士，并威胁要向中共执法部门举报对方。助理检察官波特在波士顿向联邦陪审团表示，这名25岁的嫌犯吴小磊在网络上威胁要砍掉民运支持人士左一的双手，并要向中共政府举报他的反动传单，这让民运人士左一心生恐惧。波特在开庭前向12人组成的陪审团说，左一担忧自己的人身安危，也担心他家人的安全。他的家人已经返回中国。他表示，这起案件反映出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中共政府不允许像左一这样的表达方式，并致力于压制反对中共政府的异议人士。当前，不少人权组织也报告，美国的学术自由已经受到威胁，而中国学生在国际大专院校中也持续受到监控，应该引起当局的重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最高法院裁决暂时允许边境人员拆除德州铁丝网，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暂时允许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剪断或者拆除德州在该州与墨西哥边境地区架设的带刺铁丝网，这些围栏是德州为了阻止移民非法越境所铺设的障碍物。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拜登政府在紧急上诉中提出的请求，下令暂停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上个月做出的一项临时裁决。该裁决禁止联邦执法人员在诉讼进行期间破坏德州这些边境围栏，并定于2月7号就此案听取辩论。目前在边境城市伊戈尔帕斯市附近沿美墨界河里奥格兰德河架设了约30英里的蛇腹型带刺铁丝网，这是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与拜登政府就移民执法问题展开斗争中的一项行动。阿伯特还授权在伊戈尔帕斯市附近的里奥格兰德河上安装浮动障碍物，并授权德州国民警卫队和德州公共安全局逮捕在入境口岸之间遇到的非法移民，并将这些非法移民从入境口岸遣送出边界。拜登政府也正针对这些行动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最近几个月，大量移民从伊戈尔帕斯市非法越境。拜登政府在法庭文件中称，铁丝网阻碍了边境巡逻人员在移民过河时接近他们，而且表示无论如何，联邦移民法都高于德州自己所采用的阻止移民入境的措施。而德州官员则指控，联邦执法人员剪断铁丝网是为了帮助非法移民渡河，然后再将他们带走处理。而在周一的投票中，各位大法官都没有对他们的投票做出任何解释。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一名任职于 Google 公司的中国籍工程师夫妇日前传出了27岁丈夫陈立仁疑将妻子于轩一痛殴致死，当地检察官起诉谋杀罪。 希望之声记者子涵这周采访了这对 Google 工程师的邻居 Jenny Powell 女士等人，请听报道。
杀妻的谷歌工程师，他们住家的隔壁的邻居啊，这位邻居太太呢，她叫做 Jenny Powell， 她在这个社区住了6年了啊。其实她说她住的时间算是比较短的，而这对谷歌的华裔夫妇呢，搬来的时间比她还短啊，是去年才搬进来的。那她说呢，其实她跟这个陈立人本人哈、啊，他们的接触包括跟他太太并不多啊，但是知道说他们的英文名字，反正隔壁嘛打过招呼啊。这个陈立人英文名叫 Tony， 然后呢他太太呢名字叫做 Avi 啊。那 Jenny 说他只和这个 Tony 说过一两次话，但是没有和陈立人的太太直接说过话啊，可能就 say 过 hello 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一对夫妇的这个印象啊，这个 Jenny 就说感觉他们好像跟普通人一样啊，也没什么特别呀、啊、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有点独来独往，但是并没有说有什么异常哈、啊。所以当他看到新闻爆出来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惊哈、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一个感受。
I was very shocked. The police didn't tell me what happened, so I didn't know if anyone was okay or, you know, who was involved with anything. When we finally saw articles about it, I couldn't believe it. Yeah. I think we didn't see anything until Friday.
他说的 Friday 就是上周五啊，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呢，警方是公布了，然后媒体也开始大肆报道。他说这个事情自从出来之后，他们这个社区就不像以前那么的平静了啊。以前他们这个社区说也很少有罪案发生，就是顶多有偷那个 cat 的，就是那个三元转化器的哈，就有那么过一两次。结果这次发生了一个震惊的大案啊，谋杀案，然后。对于他本人啊，这个受采访的啊，这个Jenny 太太来说呢，他是那种就是不用没有上班哈、啊，他是在家照顾家的这个主妇嘛。他有两个孩子啊，一个是17岁，一个是13岁。孩子们知道这事儿之后也觉得很吃惊哈、啊，但当然并没有怎么害怕了，他当然虽然是发生在隔壁邻居，可是你看关起门来，他们完全都不知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啊。
希望之声记者子涵前往采访时，也碰到一位华人老先生在谷歌夫妇的房前拍照。他表示认识这对夫妇，对发生这起惨案感到很惋惜。此外，希望之声也联系了负责这起案子的警探和圣塔克拉拉县地检警署新闻发言人，负责此案的北加州圣塔克拉拉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副检察官 Michael Gayberg 表示，因为此案仍在调查中，他能回复的信息有限。他说，这起案子的预计提审时间为1月24日下午1点半，但因为嫌疑人陈立人目前还在医院，能否按计划进行提审只是到时候才能知道。如果陈立人到时仍然无法离开医院参加提审，那么法庭到时会另外选择开庭时间。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子涵采访，丁月、何静播报。
周一，国会众议院与中国竞争特别委员会两党领袖共同致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敦促国土安全部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以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力度。请听报道。
周一，众议院有关中共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该特别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从近期的报道披露，中国大陆各地以强迫维吾尔人劳动而获利的公司仍未被纳入根据该法案设立的实体清单，通过第三方的强迫劳动产品转运也未能得到充分起诉与遏阻，而且中国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利用小额条款来向美国运送强迫劳动产品。他们表示，这些报道让人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有效执法产生了疑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在2021年由拜登总统签署立法，该法在2022年6月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同时该法案设立了可反驳推定原则，规定除非得到美国政府的无强迫劳动认定，否则凡是来自新疆的产品都会被假定包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写道，当前的执法受到破坏的因素是 中共当局加大了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转运货物的活动，这些国家包括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莫提说，在没有加大针对贸易犯罪者的执法力度的遏阻效应，这些公司将继续随意违反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委员会议员还指出，当前美国有一个被称为最低限度关税门槛的贸易漏洞，该条款允许价值800美元或以下直接寄给美国消费者的包裹进入美国，而海关几乎不会进行任何审查。根据国会的一份报告，上一财年通过这一漏洞进入美国的包裹超过10亿个，中国的两家大型电子商务公司 Shein 和天猫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分析人士指出，按照美国目前的法规，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小额货物将难以受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制约。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布林肯访问非洲四国，加强安全伙伴关系，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非洲四国，加强安全伙伴关系；
新疆发生规模7.1级强震，已知至少50人受伤；
美国、英国和澳洲联合对哈马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川普民调领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新疆西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当地时间23号凌晨2点多发生规模7.1级强震，地震深度仅13公里。该处属于高山区域，在震央5公里内，平均海拔约3048米。尽管地震发生时，当地清晨气温在摄氏-10度左右，但是民众仍然纷纷逃到室外。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有可能发生重大损失，灾难有可能是大范围的。据报道，目前已知至少有50人受伤，78间房屋受损，47间倒塌。点远在震中约1400公里以外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当地电视台报道，新德里也感受到强烈晃动。在周二地震发生前的一天，中国西南部发生了一次山体滑坡，有几十人被掩埋，至少8人死亡。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去年12月发生一次地震，造成148人丧生，数以千计的人失去家园。在去年12月的那次地震中，0度以下的严寒气温给救灾工作带来了更多挑战，幸存者被迫在户外生活，抱团取暖。
以色列军队今天表示，有24名官兵在加沙走廊阵亡，这是战争自去年10月份爆发以来，以军单日最高死亡人数。同时，巴勒斯坦人称，加沙地带走廊南部正在遭受冲突以来最猛烈的轰炸。周二，以色列军队加大对加沙地带南部重要城市哈尤尼斯西部的攻击，从空中、海上和陆地进行轰炸，这里被认为是哈马斯领导人隐藏的据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称，以哈双方的战斗在哈尤尼斯加剧。据美国 Axios 网站周一晚上报道，在埃及和卡塔尔的调停下，以色列向哈马斯提出暂停加沙战斗和袭击2个月，以换取哈马斯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以色列人质。这一提议并不意味着结束加沙战争，而是继此前长达1周的休战之后来进行第二次休战。在第一次双方休战期间，有大约100名以色列人质获得释放，交换了至少240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
美国前总统川普和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正在角逐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民调显示，川普处于领先地位。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将于周二登场。黑利周一在新罕布什尔州富兰克林和塞勒姆举行竞选活动，川普当晚则在拉克尼亚举行集会，多位共和党人站台支持。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告诉福克斯新闻，这是为了展示力量，表明共和党团结一致，准备与乔拜登抗衡。白宫表示，2024年大选的选票关乎堕胎议题。副总统哈里斯周一启动了一次全国巡访，乔拜登总统的竞选活动与保护和扩大生殖权利也同步进行。拜登周一谈到了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决定，这项裁决将堕胎权交给了各州。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1月22号到2月2号举行第四次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今天的审议包括港澳特区在内的中国人权状况。不少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递交了意见书，指香港人权在港区国安法下持续恶化，相关侵扰在缺乏司法和立法制衡下日益制度化。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之前私下游说各国说好话，要求对方在会中赞扬其人权记录。人权观察前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北京可能会驳回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对其侵犯人权行为的关切，但是他希望关切这一问题的政府能够敦促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周一发布名为专家调查美国与台湾对中国对台的看法的调查结果。调查发现，多数美国及台湾专家都认为，中共目前已经具备以执法机构为首对台隔离，并以共军为首对台封锁的能力。不过他们大多认为，中共还无法有效执行入侵台湾的武力行动。调查指出，如果中共领导人认为台湾选举结果对他们不利，只有大约四成专家认为北京会视新总统的政策来采取行动，超过一半美台专家认为中共不会静观其变，但对北京会在新总统就职前或就职后采取最具升级性质的行动看法不同。将近一半台湾专家认为，如果北京不喜欢选举结果，他们可能会在2024年底前采取非军事的胁迫行动。而美国专家则担忧，中共可能采取包围台湾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少有人认为中共会采取隔离封锁或入侵台湾的行动。
加拿大大幅调整移民政策。加拿大政府周一表示，将对本科生签证设置一个为期两年的上限，限制留学生在毕业后申请工作许可的能力，并限制本科生使用签证将配偶带到加拿大的能力。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表示，加拿大将把居民两年的学生签证数量限制在36.4万个，比现有的水平减少35%。此举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政府宣布的第一项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另外，澳洲则是取消一项旨在吸引富有投资人移民澳洲的重大签证计划。根据澳洲人报22号报道，澳洲在2012年推出商业创新和投资计划。这个投资计划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加快中国富豪移民澳洲的途径。如今签证计划被取消，这形同断了中国富豪快速移民澳洲的捷径。澳洲人报的报道披露，整个商业创新和投资计划的申请已经关闭，但是澳洲联邦政府尚未正式宣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访问非洲四国，加强安全伙伴关系，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媒体报道，中国经济快速萎缩。中国官方17号发布去年的经济成长率为 5.2%， 高于目标设定的 5%， 但是换算美元计价反倒是年减 0.5%， 是1994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近日要求政协委员宣传阐述好中共中央的经济政策，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然而，美国财经内幕杂志网站21号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萎缩，在争夺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竞争中，北京当局想象中的未来也随之缩小。文章指出，中国过去三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下滑，通货紧缩已成为北京的一个沉重负担，这也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耗尽了活力，令中国民众更加不安。与此同时，目前外国投资者正在撤离，北京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将决定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方向。
中国股市近期持续下跌，上证综指22号更跌破2800点，自2021年高峰以来，中港股市市值已蒸发超过6万亿美元。彭博社23号报道指出，中共当局正考虑动用人民币2兆元来设立平准基金，主要通过中国国营企业的离岸户口，通过沪港通及深港通来购买中国境内股票。报道又表示，中共官员们还考虑其他可能性的措施，如果获得领导层批准，最快本周会公布。不过这些计划仍然可能有变。报道表示，以上措施是否能提振股市还远没有确定。在中国房地产业危机、消费情绪低迷、外资投资大幅下滑及当地企业信心下降，对经济及金融市场构成很强的下行压力。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主要国有银行周一已采取行动支持人民币，收紧离岸外汇市场流动性，同时在股市下跌时积极卖出在岸美元。路透社报道，据悉，此举的目的是防止人民币在中国 A 股暴跌时贬值过快。
美国股市周一延续上涨态势，标准普尔500指数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更是首次突破了38000点。综合外媒报道，上周五美股上涨，证实股市正式进入2022年10月份开始的多头市场，包括 Netflix、 特斯拉、亚培、英特尔和强生等公司将于本周报告财报，微软和苹果等科技巨头预计下周公布财报。此外，投资人也将继续密切关注本周公布的一系列报告，包括周四公布的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周五公布的通货膨胀指标，也就是12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这两份报告将有助于投资人观察美联储官员如何看待未来的货币政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开始访问非洲的佛得角、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美国优先关注的重点包括加强安全伙伴关系、加强地区卫生和经济开发。请听报道。
布林肯星期一在四国非洲之行的首站普拉雅说，美国致力于深化并加强非洲各地的伙伴关系。他与佛得角总理路易斯·席尔瓦会谈，参观了获得美国政府千年挑战公司现代化资助的普拉雅港口。布林肯说，佛得角是第一个完成2项千年挑战公司合约的国家，很了不起。现在你们正开始建立第三个。千年挑战合约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具体计划资助合约。佛得角总理席尔瓦说，佛得角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和良知。美国与佛得角2022年12月签署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是海洋安全。布林肯星期一晚些时候前往科特迪瓦最大城市和经济首都阿比让，星期二还将在阿比让会晤巴塔拉总统和其他政府要员。科特迪瓦的三个邻国包括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和尼日尔在2020年后都发生过政变。美国和国际社会担心西非萨赫勒地区的稳定。 美国计划与美国国会合作，向科特迪瓦及邻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新资助，防范冲突，促进地区稳定。布林肯在阿比让与非洲开发银行会晤时，预计主要讨论粮食安全问题，还预计讨论尼日尔的军事政变。尼日尔军政府几天前同意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官员说，虽然美国对非洲国家伙伴关系多样化持开放态度，但与俄罗斯等国结盟可能有麻烦。星期一，布林肯还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通话，讨论采取步骤推动未来民主进程信心，以解决选举观察团提出的担忧问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英国和澳洲联合对哈马斯实施了第五轮制裁，打击哈马斯在加沙的资金转移，以及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送到那里的钱，包括使用加密货币获得的资金。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官员布莱恩·纳尔逊周一宣布对哈马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并指出哈马斯正在寻求利用不同的资金转移机制，包括使用加密货币来获得资金，以支持这个组织的恐怖活动。纳尔逊说，财政部经过与我们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密切磋商，将继续利用我们的机构来打击哈马斯及其资助方及其国际融资基础设施。华盛顿还表示，制裁打击近年来处理伊朗转交哈马斯的几百万美元的加沙重要金融官员。财政部在声明中说，自从至少2020年以来，还使用加密货币转移资金，以支持西岸的活动费用，减少实际运用现金的风险，并躲避当局的监督。制裁也冻结哈马斯实体在美国拥有的任何资产，禁止美国人与他们做任何生意。同样加入联合制裁的一方，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周一则表示，这些制裁向哈马斯发出明确信息，即英国和我们的伙伴们致力于确保那些资助恐怖活动的人没有藏身之地。为了实现加沙的可持续停火，哈马斯不能够再掌权，不能够再威胁以色列。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已进入第四个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日刚刚拒绝哈马斯提出的终止加沙战争的建议。内塔尼亚胡表示，为了交换释放我们的人质，哈马斯要求停止战争，从加沙撤出我们的军队，并释放所有罪犯和强奸犯，让哈马斯完好无损。内塔尼亚胡强调，我已经直接拒绝这些哈马斯魔鬼的投降条件。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2024年希望之声组织的台湾民主文化之旅已经结束，那么二月份我们到哪里去赏花呢？
日本赏花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二月五日到十日，六天五夜的泡温泉、赏樱花、日本关东之旅，带您赶在人潮之前深度体验日本最早的樱花季，
沉浸在日本的温泉天堂，相遇在樱花绽放的时刻，这将是一个疗愈身心的浪漫之旅。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行不购物不拼团，六人成行，咨询报名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